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一同再低头祈祷。天父主，我们多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里面平安的、很舒适的来到去敬拜你。与你的话语今天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是帮助我们去预备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知所当行，我们又明白这个苦难的世代，让我们在苦难的当中能够带出平安，活在平安，以至到我们能够见证你自己荣耀的圣名。我们诚心的继续来到去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这几个礼拜一路的来到去推动赞助这个的，希望我们可以赞助这个的叙利亚的难民。很多弟兄姊妹来到去回应我们感谢神，直至到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收到可以超过赞助一个家庭的数目，其实差不多连埋我们在这个慈惠基金拨过去的5000元，我们已经差不多接近40000元。所以我们 Pastor Larry 已经第一时间联络了我们总会那边，我们希望尽快能够帮到一个的叙利亚难民的家庭。我们这些都是有联系，也都是有认识的。我们大家在近日，无论在中文的传媒又好，在主流社会的传媒又好，都在大肆报道着这个杜鲁多的政府上台之后，他们要全力的推动他们竞选的承诺，在年底之前希望能够帮到25000个的这些叙利亚的难民。在社会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到底那个实际可行性是怎样，会不会申请到一些恐怖分子来之如此类，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谣传，有很多各种的声音。温哥华总数要收的这些的叙利亚的难民，如果你看新闻，他们预计在大温不同的城市安置的难民最多收容的，很可能应该排第一的就是这个 Surrey， 差不多800多个的难民。第二个最多收容这个叙利亚难民的城市，其实就是我们高桂林，595个难民。你发现比较多的收容难民的城市都是不是 Richmond， 不是温哥华， 亦都唔係 Burnaby， 因為呢啲地方嘅樓房已經本身係好緊張，所以呢啲嘅安置多數喺周邊嘅城市，包括咗我哋高桂林。如果政府嗰個嘅計劃真係實踐，你可以預計第一大收容敍利亞難民嘅城市喺 Surrey， 過橋就係啦。第二大收容最多難民嘅城市係我哋高桂林，差唔多600人。我哋做嘅呢啲嘅難民嘅贊助同政府嘅有啲嘅唔同，除咗要經過呢啲嘅身份背景嘅審查之外 ，make sure 佢哋係安全。我哋希望係申請到我哋能夠知道嘅呢啲係信徒嘅背景，呢個基督徒。其中一個當然就係仍然都係我哋嘅會友以亞同埋 Rima 佢哋嘅妹妹喺敍利亞嘅家庭。咁呢個係我哋認識嘅，佢哋係基督徒嚟嘅。所以我哋希望佢哋能够嚟。我自己嘅谂法，我哋谂法就系话，如果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基督徒都唔能够帮到嗰啲受灾受难嘅基督徒，边一个会去帮佢哋呢？所以我哋有最好嘅情况，喺一个最好嘅 position 里面去帮助呢啲信徒嘅家庭。如果真系有600个呢啲嘅难民嚟到高桂林 ，Coquitlam Alliance Church 我哋西人嗰边嘅宣道会，佢哋申请两个家庭。亦都希望係申請呢啲信徒嘅家庭。如果我哋呢度申請到兩個，亦都係信徒嘅家庭，已經有4個信徒嘅家庭。如果我哋多幾個信徒嘅家庭都係基督徒嘅，因為戰亂嘅緣故，因為政治嘅緣故，佢哋冇辦法繼續可以喺敍利亞做基督徒，嚟到呢度做基督徒，唔單止係一個難民嘅身份。我哋相信基督徒無論去到邊度都有一個嘅使命。呢啲嘅基督徒雖然係難民嚟到我哋呢度。我哋都鼓励佢，当佢哋安身立命之后，我哋更加要话俾佢哋听，佢哋有最大嘅责任，向嚟紧嘅呢啲嘅叙利亚嘅唔系基督徒，甚至系回教徒，佢哋有个责任，第一个嘅责任，要喺呢一度向呢啲嘅叙利亚人传福音。所以呢个一个好长远嘅宣教使命，唔单止净系眼前嘅拯救难民。我哋更加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宣教使命，一个宣教嘅拓展嘅工作，呢个好长远嘅工作。早几日我去到区会，同我哋嘅区长 Errol Rample， 大家都认识佢，佢最近嚟，我同佢倾呢一样嘢，佢就系话：到底你哋嘅难民工作 ultimate 长远嘅 vision 喺边度？我就话俾佢听，我哋嘅 vision 就系希望呢啲人，呢啲基督徒嚟到，佢哋讲佢哋嘅说话。他们懂他们的文化，他们吃他们的餐。这些基督徒来到，不单只是想想我可以在这里逃避战难，他们来到这里都一样要继续成为有使命的基督徒，向这些叙利亚的回教徒，向这些叙利亚不信的人传福音。这个是我们的心意，大家姊妹祈祷，这个是我们的意象。所以不单止是难民的意象，亦都背后有一个很长远、很深远的宣教使命的意象。到底做不做到呢？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要讲苦楚。其实由开始面对这个叙利亚难民申请的过程，看见欧洲那种的情况，过往这个几两个月，我有一套在思想要预备。要同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个关于苦难嘅课题。实际上有边一个睇见嗰啲嘅逃难嘅家庭，呢啲叙利亚难民一幅又一幅嘅图画、新闻嘅报道、浸死嘅浸死、喺海上逃难嘅逃难、喺战火受苦嘅喺仍然喺叙利亚嗰啲嘅人，喺嗰啲嘅饥饿受苦受难嘅报道。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对着电视无动于衷的呢？特别是基督徒属神的子民百姓，又有哪一个不会在这些时候想起和我们信仰很有关联的这个苦难的问题？苦楚、苦难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异人这些无辜的小孩子为什么要受苦？最近我们短宣中心在这里训练传福音，我们没多久之前我们都有报道会， 好可能我哋当中嗰啲弟兄姊妹，你最近同人传福音，可能有个唔信嘅人挑战你。你讲嘅耶稣咁好，你讲嘅上帝咁好，叫我翻教会咁好，点解你个上帝唔去制止呢啲嘅苦难？你讲你个神咁爱，咁有爱，点解佢咁样俾人嚟到受苦？我唔知道你有冇传福音嘅时候遇见呢啲个问题，可能甚至呢个问题都喺你嘅心里边曾经徘徊，又或者耐唔耐又荡漾喺你嘅心灵嘅当中。早两日巴黎发生嘅事，无辜嘅生命咁样嘅丧生，我哋习惯咗生活喺一个自由民主嘅社会里边嘅人，我哋觉得人生安全、生命财产受到保障，揸架车出街，同朋友去睇戏、饮咖啡，去足球场睇波、去威卡、睇威卡吓，哇，好开心！系唔应该受到威胁同埋惧怕，系唔应该突然之间饮下咖啡，有人冲入嚟，然后机关枪乱枪扫射。当这一切我们认为很理所当然，去喝咖啡和朋友见面，去 theater 看戏，去看波，很理所当然的事，突然之间被这些恐怖又野蛮的行为抢夺的时候，好像这些911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涌现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那种的冲击和那种被撕裂的感觉是很强烈的。虽然远在巴黎这个地方发生，我想很多人好像我一样，这两天很焦虑，很情绪不安，心情仍然未能够平复。虽然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巴黎，可能这几天这两天很多人都睡都睡不着，睡着了都发噩梦。如果你本身精神情绪不是很稳定，我鼓励你可能不要追这些新闻，不要每天一有新闻时间就抱着电视去看，甚至可能你要开始找家庭医生。不要继续让这些的画像一天的来到冲击。这个艾菲尔铁塔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之后，本来晚晚都点着很亮很光，发生这件事之后第二晚就熄灯。无辜的人为什么要受苦？这个是千古以来的问题。就算我们不讲这些叙利亚难民，就算我们不讲这些911，就算我们不讲法国巴黎这些恐袭，在我们的身边，疾病、车祸、 cancer， 时有所闻，日日发生。面对人世的苦难，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明白，是一个奥秘来的。刚才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的，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去思想，希望在当中寻求一些指引，一些出路。现在的苦楚 is about what， 是关于什么东西，是什么来的。保罗在第22-23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期的果子，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重新得救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很清楚讲到一切受造之物，即是包括了你和我，不信神的人和信神的人，不是神的儿女和是神的儿女，都一同叹息劳苦。当整个世界的一切都被这个罪所带来的有伦和破坏底下承受这一切的苦楚的时候，信了主的人，作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的人，亦都同样面对这些苦楚。信了主的人不会因为信主而有特权 可以免除呢啲所谓保罗讲嘅现在的苦楚。我哋因为仍然活喺呢个现在嘅身体、现在嘅世界，既然活喺现在嘅身体、现在嘅世界，就不能避免现在嘅苦楚。可能呢个系我哋头脑上能够明白。理性上是这样告诉我们听，但当苦楚来临的时候，感受上仍然是很难接受，甚至在心灵里面更加很多时候令我们缺乏一种承载的勇气和力量，很困难。当然如果你信主耶稣的根基不好，或者你信得不清不楚，你信主是为了希望可以上天堂有永生的，是这么多。又或者你信耶稣是只是为了希望吹吉避凶，只是希望上帝或者教会帮你解决问题，又或者只是以条件交换的方式信耶稣，即是说耶稣说我信你，就你保佑我，然后祝福我。如果是一种交换式的信仰，如果是一种吹吉避凶的信仰，如果是只求天堂的入境证的信仰，这个信仰当然就不会有承载苦楚的能耐。肯定的，苦楚一来，交换条件缺失，信仰就崩溃。苦楚一来，天堂的入境证对于你现在的苦楚来讲都完全不实在的话，你的信仰就会崩溃。但对于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来讲，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不是条件交换，也不是只是攞取天堂的入境证，不是吹吉避凶的保险。我们真是努力的依靠主，真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希望得到安慰和鼓励的，以致到我们真的是一直在 build 我们的 capacity， 我们的能耐来到去承载人生任何的事情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才读的，头先大家都懂背的，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怎么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我们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安慰，原来在苦楚当中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苦楚的当中上帝是给我们 有出路的。但有些时候当我们这样接受圣经的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不可以将这个说话无限上纲。什么叫无限上纲呢？有些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可能会形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必先点啊？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因为天要降大任俾你，所以苦楚临到你系磨练你噶咁。如果你咁谂，又或者你咁讲嘅时候，呢个有少少危机。危险嘅地方喺边度呢？好像话俾我哋听，上帝系有心制造这些苦楚抌下来给我，叫我承受了这些苦楚，就是受磨练的机会。上帝磨练我，所以我要受苦。雅各书好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就是读嘛，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诗篇都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吧。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第84篇，我们一起读。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看不见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制造一些苦难，然后给过他所爱的人。上帝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或者 imply 过，或者是指示告诉我们，上帝特别要训练你和我，所以给这些苦难我们。这个在圣经的神学里面我们找不到，所以我们想起约伯，你记得约伯的故事吗？魔鬼撒旦要来攻击约伯，他是走到来上帝的面前控诉。其实那里讲的一件事，不是说上帝主动藉着魔鬼的手去攻击约伯，那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picture 告诉我们，魔鬼想要来攻击他自己上帝的子民百姓，都要来问准耶和华。所以上帝没有叫魔鬼走去，你跟我去试一下他，魔鬼你去攻击他，跟我试一下他行不行。不是，上帝从来没有制造苦难叫你和我去受，不过当苦难临到你和我的时候，是有上帝的容许。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不是我早几个礼拜去 Coquitlam Alliance、Daryl Johnson 以前是维珍的教授，现在在 Downtown First Baptist Church 做主任牧师，他在 Coquitlam Alliance 讲一 个专题，就是讲到这个苦难的问题。我借用他那天在那处来解释，他说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保罗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不是什么东西。保罗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不是讲的无论好益或坏都是有益处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巴黎的恐怖分子是坏人，巴黎那些恐怖分子做的事情是坏事，那些不是有益的事，那些是破坏的事，那些的人是要受公义的审判的。上帝不会将坏的不公义的事定性为益处、好事和美善的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亦都不是讲到无论是好亦或坏都必定要发生在爱神的人生命当中的，不是的。上帝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但是上帝不一定说要用一些特别的好事，亦或要用一些特别的坏事才能够叫我们得益处。如果有人以为一定要有苦楚发生，有病痛出现，才能够受磨练得益处，这些是宿命论，是命运主义，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有些基督徒，有些宿命论的基督徒，就是说我预了受苦，我一定会苦，因为苦才能够叫我能够生命受操练。不一定，上帝不一定让苦难临到你才能够叫你生命得益处。万事当中的苦难不一定自动为你带来益处，因为圣经说万事都互相什么要效力，要运转在上帝的手中和旨意的当中。效力坏的事不会自动变成好事，癌病就是癌的细胞，癌的细胞没有益处可言， 当一个人面对癌细胞的煎熬的时候，他可以停留在无益处的当中。但是当上帝叫这件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人在癌细胞的煎熬底下一样可以受鼓励，拒绝癌细胞将他打倒，仍然可以以乐观积极的心去面对和癌细胞相处。保罗亦都不是在说着信主的人不会有苦难，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包括了信主的人。在经文的上下文你就知道保罗是说信主的人，所以从来没有说过信了主倚靠主的人是不会有苦难。所以当你以为罗马书第八章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意思，你就解错。保罗亦都不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被召的人。保罗不是在说将来有一天你一定明白又一定接受又一定理解，不一定，很可能你一生一世都不明白。当这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叫我们去接受去承受，不是叫我们去明白去理解。事实上在我们人生里面，只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才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那里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是模糊不清，原文那里说好像猜谜一样看不清楚，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人世间在这里生活，很多的东西都是看不得透看不得清，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的。那你说保罗说话对着镜子观看怎会看不清楚啊？你不要用今天的镜跟保罗二千年前的镜相比，二千年前的镜你知道是什么镜吗？铜镜，是磨了的，照用水照还冲清楚一点可能。所以二千年前的镜是看不得很清楚的，不是今日你和我照的镜，所以你不要用今日的标准来读入去圣经。保罗说的是真的，我们今日所看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模糊不清。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回来圣经看，明不明啊？明与不明我们其实都可以接受的。你听我讲多一次，明与不明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是你的生活，你生活就是如此，明与不明你都可以接受。为什么在信仰面对苦楚这件事，我们不可以同样明与不明都一样可以接受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Why？ 早几天吴振志牧师那个夫妻节上面，我学了一个新的名词，如果你留心听吴振志牧师讲的，他会提一个字，他叫和解。你有没有留意？那晚又去在富豪聚餐的弟兄姊妹，这个和解呢？我突然我从来好像没有用过和解这个字，即是 why？ 到底是万事互相效力，不论是好抑或坏，叫我们得益处是什么来的呢？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何解我们要受这些苦呢？到底圣经说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NIV 的圣经说 good 是什么呢？原来下半句是很重要。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然后第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一二三，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里讲什么东西呢？ Daryl Johnson 他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里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那个真正的益处是什么呢？叫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模样，这个就是益处。那个的益处不是说病变成没有病，痛变成不痛，死变成不用死，穷变成富有，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在这里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无论是好的东西，亦或是坏的东西，亦或是苦楚，这些在神的手中，其实都让我们可以叫我们更加似主耶稣。似主耶稣是什么呢？主耶稣自己亲身经历苦难，死在十字架上。人世界没有一种的冤屈，没有一种的死，比死在十字架上，好像主耶稣受的冤屈更大。主耶稣本身在苦楚的当中，我们看见的，在种种的苦楚、冤屈被出卖的当中，他仍然能够彰显他的品格，仍然能够彰显生命的光彩，仍然可以去帮助别人。特别在这件苦楚的事情上，保罗在这里说叫我们效法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叫我们去效法他，因为在苦楚的当中，我们的主所表现的是一种对天父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信任的见证。这一种完全的信任和信靠是没有丝毫的怀疑。这一个位置正正就是你和我在现今的苦楚当中要效法的东西。效法主耶稣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人生的挫折，我们就开始怀疑，天父啊，为什么？是不是你整我啊？你真是幽默。是不是你罚我？哎呀，我上个礼拜瞓晏咗冇翻嚟崇拜，点解我礼拜一翻工撞车嘅咁？我真是苦啊！系咪因为上帝啊？我真系即系同你请一日假唔翻嚟崇拜啫咁。我哋好多时候面对苦楚嘅时候，我哋就开始对嗰、那个对上帝嗰种、对天父嗰种完全嘅信靠同埋信任开始就动摇。是不是我当我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天父就不再爱我？天父是不是这样来到罚我？当然面对苦楚的时候，我们要自省，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犯罪作恶离开神的心意？但是即是在我们在犯罪罪恶当中，我们都不应该失去了对天父那个完全的信任和信靠，因为那个罪恶带来的结果不是要来只是罚我们，那个罪恶带来的结果是要我们回去到神的面前，接受他那种的爱。当然人世间有一些苦楚是种什么收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自食其果。医学的证明明明告诉我们吸烟危害健康，你不理，你不信，你不听，有一天你发现你有肺癌，那你就不需要再去问上帝是不是你不爱我，上帝一样爱你，不过你吸了这么多烟，很自然就会有肺癌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定律，上帝没有需要特别令到你有肺癌，以至到叫你受苦，然后在苦里面你才要翻转头，不需要。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他所爱的子民百姓的心意是完全的祝福，他愿意倾倒他的祝福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是我所相信的上帝。 所以就算即或我哋面对苦楚、失业又好、疾病又好、亲人离世又好、撞车又好、冧楼又好、水浸又好，当我哋面对呢啲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唔好偏离咗呢个对主嘅信任。就好似主耶稣喺苦难嘅当中，佢全然嘅信靠。生命记第三十一章，我哋一齐读好唔好？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个是上帝对他的子民百姓，对以色列人由旧约一路到新约，这个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上帝的心。主耶稣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学的另外一个态度，但无论是几咁嘅困难苦楚嘅当中，主耶稣对自己嘅身份、对自己嘅价值、对自己同天父嘅关系，亦都从来冇半点减少，冇半点嘅动摇。呢个系另外一样嘢，我哋喺苦楚嘅当中要效法主耶稣嘅地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哋更加似主耶稣。当我哋系置身喺苦难当中嘅时候，喺呢个苦难嘅场景嘅当中。其中一样嘢好自然、好容易嘅，就系我哋开始对我哋嘅 identity、我哋嘅价值、我哋嘅身份开始有动摇，因为我哋觉得被遗弃，我哋觉得冇价值。几时我哋面对苦难，我哋开始觉得我哋嘅 value、我哋嘅价值好似开始失。因为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成为别人的负累和负担，于是产生恐惧。但是主耶稣在苦难的当中，他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在受苦的时候，他仍然为别人祝福，他仍然可以很有恩典、很有尊严、很有勇气这样来到去面对，从来没有将自己来到矮化，将自己来到去缩小。反正主耶稣仍然在苦楚的当中彰显人性的光辉，见证生命的韧力。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只有主耶稣才做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牧者，我很有幸，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可以去到很多人病的当中、医院的当中去探访。见过不少，我经历过不少这些弟兄姊妹在病床的时候，在受苦的当中，被病痛煎熬的时候，他绝对没有觉得自己被矮化，没有在这个病的面前被缩小。他仍然可以告诉我，我感谢神，在病痛的当中，他仍然找到他自己在天父面前的价值和 value， 他没有觉得天父 abandon 他，抛弃他。很多时候我去医院探病的时候，我们想着带鼓励进去，原来最后被鼓励的那个不是病的人，是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经常都经历这些事，因为他们对主有完全然的信靠，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仍然是保有。我不会因为这个病而失去了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价值。第三样东西，主耶稣那个榜样可以在我们苦难当中跟我们讲说话的，就是那个榜样是在苦难当中主耶稣仍然将自己付出。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件事想起下面那个是谁？妈妈，你记得吗？他没有在那里怨天尤人，他想起的是他的门徒。苦楚苦难临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试探，当苦楚来到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试探就是叫那个人成为宇宙和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围着他转。我如果告诉你，我曾经经历过去探病，见到那些人成为我的鼓励，我也都同样告诉你，我去探病的时候，我见到那些家人、那些身边的人因为那个病者而受苦。 其中一样叫其他身边的人受苦的是什么？他觉得这个世界欠了他，他在苦楚困难的当中觉得整个世界都欠了他，他觉得天父都欠了他，他觉得教会都欠了他，他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有一种报复的心态，整个世界都要围着他转。我要做什么？我想怎样？我要什么？我现在病了，我现在在苦难当中，你们要听我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在苦楚当中，他将自己泼出去。我们中国人、香港人说将自己泼出去。Give himself away。这个是我们在苦楚当中要学的东西。如果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蒙召的人，以致到那些蒙召的人可以效法这位的主，这个就是在我们苦楚当中可以效法的东西。在苦楚当中，我怎样仍然可以坚持为别人着想，为他人的幸福出路而去思考，我仍然可以怎样去祝福身边的人，而不是想尽千方百计希望人祝福我，人来帮助我，因为我现在很苦，我因为现在很惨，所以你们要来令到我没那么苦。这个不是主耶稣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时间关系，我们要快点。那个出路在哪里？How？ 怎样可以在现在的苦楚当中，我们可以有承托？你留意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哇，第八章是一段很丰富的经文，但是你一定不会错失的，就是有一段很短的文字，是不停问题来的，不停地问问题。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同一节下半节，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跟着接下去第三十二节，他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吗？有一个问题。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一连串的问题，当保罗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知道这些是 rhetorical questions， 这些是羞耻的问题，不是保罗不知道那个答案。保罗一连串羞耻的问题是要那些听众被关注， draw your attention， 不得止这个羞耻的 rhetorical questions 是要带出更加重要的信息，那个答案跟着你就是好像砸地有声一样。这样的吗？没理由的吗？不是的吗？是，你知道吗？所以保罗的语气在罗马书就是这样，是什么东西？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一切事情上得胜的有余。很多时候我们在苦楚的面前，我们有一种被打倒的感觉。巴黎发生的事，整个世界都好像觉得被打残，但你发现人性的一种坚毅在哪里？全世界那些大的 building， 那些广场突然之间都亮起红蓝白红白蓝的灯，是什么？红白蓝是法国的国旗的颜色。我看新闻的时候，连我们中国上海的东方明珠塔都亮起了红白蓝灯。What？ 你说美国就有啫，为什么上海的东，你知道上海东方明珠塔，去过上海玩你就知道了，东方明珠塔都亮起红白蓝灯。 Solidarity， 我们要跟它连成一阵线，这个是人性的坚毅。有人以为从此之后这些的什么 ISIS 就会打胜仗了，我们西方的文明，我们所拥抱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荡然无存，搞错了。如果有人以为因为这些恐袭我们就全然失败的话，你一定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人类的文明
是不会被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人类的文明是不会被这些恐怖非人性 barbaric 这些所谓的、野蛮蛮荒世界的行动可以得胜。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一种野蛮的行为可以成为主流的人类文明。如果有的话，你和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真正得胜的是人类的文明，人类坚毅。但是我们更加看见背后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今天我们面对苦楚的时候以为魔鬼得胜，弊了，错，我们的主已经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我们的主是一位作王的主。我今早洗礼班先在讲我们宣道会的 logo， 十字架下面就是什么？王冠。我们的主不单止钉死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亡里复活过来，高高坐在宝座上。今天黑暗的势力你可以看到是很大，刚才的诗班和我们唱的歌给我们基督徒要警醒，但我们不可以放弃一个信念，今天边个是最后话事那个？魔鬼的工作很厉害，在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都经历过去赶鬼，你看见赶很辛苦很厉害，哇，狰狞的面貌，但是每逢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捆绑那恶者，捆绑那恶者那个被鬼附的人就要跌倒。因为弟兄姊妹，你要信已经得胜，你得胜有余。今天这些所谓恐怖黑暗的势力是最后的残余势力的挣扎，主耶稣要回来。今天给我们有一个盼望，你和我信的敬拜的主是已经得胜的主。你说，哎呀，我在苦楚的当中怎么得胜？我不得胜，不过靠住那个已经得胜的主，他要保护我们，他要祝福我们。这个就是那个东方明珠塔，我都没放给你看。全世界一同的站在同一阵线。第二个答案，在一连串的 rhetorical questions， 在一连串的问号之后，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第二个答案掷地有声，保罗说在这一切的问号之后，他说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且得胜有余，然后他告诉我们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有时我们觉得这个苦楚很大，大到的地步好像一埲墙，高高高高到的地步，上帝的爱都不能够跨越，上帝的爱都不能够穿过来。你搞错了，没有一个难处大到的地步，上帝的爱不可以渗透，上帝的爱不可以超越，上帝的爱不可以来到拥抱我们。反之，很多时候在苦楚的当中叫我们更加经历神的爱。当面对苦难的沉重，人才慢慢开始体会一切都不再重要，原来被上帝拥抱入怀，在祂的爱里面静默，不再挣扎，这个才是最最重要。苦楚不一定叫我们经历上帝的爱，但上帝要让我们，你容许祂在万事当中互相效力，叫祂的爱去拥抱你，叫祂的爱去扶持你。最后第十八节一开始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里保罗将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作一个对比。不足介意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无得挥，无得比，不值得比添。现在苦楚，将来的荣耀。这个正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的说话。我们一起读。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有几个个对比。现在的苦楚，罗马书第八章说，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无得比。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讲紧自暂自轻的苦楚和什么比啊？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然后苦楚是什么？所见的是现在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永恒将来的。现在的苦楚是什么？暂时的。我们有那个幸福和荣耀是什么？永远的。真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可能在现在的苦楚当中，不过我们要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有一个新的 software， 有一副新的眼镜，叫我们去看什么是现在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乜嘢系自暂自轻噶？乜嘢系极重无比永远噶？乜嘢系苦楚同乜嘢系荣耀？我哋需要一副眼镜，需要一个 software， 需要一个 paradigm shift， 叫基督徒活在现今，又活在呢个永恒嘅国度嘅当中。呢个系我哋唯一喺苦楚当中可以有嘅出路。我们一起低头，因为主，我们多谢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胆说我们可以承受苦楚。我们祈祷都求主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主啊，如果你容许这个的世代，我们活在这个劳苦叹息的时代，当我们进入苦楚的时候，我们只祈求你拥抱我们，承托我们，叫我们更加似主耶稣。你祈祷奉主耶稣名。